关于申言哈，这个能够听到弟兄们三分钟申言是很不容易的，我也是一样，我们都喜欢这个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发挥，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已过我们在全时间追求也是发现，这个弟兄们很难在三分钟内讲完，因为负担太多了。那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就是说。三分钟申言的确能够把一个点啊、能够把它解开，然后在消化经历的方式能够成名出来。因为我们今天申言是对的，有对象的。那我觉得我们的申言呢也需要祷告，就好像尼西米啊，他去观察了光景，他就知道怎么样补洞。那今天我们在召会中的申言一样，不仅是照着我的负担，可能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圣徒在区里面他们的需要，这一系列信息那么多的重点到底在我的牌里面它是哪一点。譬如说我的牌里面在对基督做头这件事，我的区里面比较好像精力比较短缺，我就要祷告主，我先到主面前对这件事我自己有一点精力，那我就能够把这个点摆出来。所以我觉得弟兄们要这个操练三分钟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也是一个很大的限制。那第二，我也需要一同勉励啦，因为有时候我也会犯这个错，就是说我们常在交通中或是申言中可能会把一些这个亲人的情形啊讲出来，这个可能需要保护一下。我昨天还在跟我姊妹讲，她说我们的儿女啊有些的光景我们要保护，因为有一天她还要见人的要见圣徒的，他要建造的。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真的是要祷告主给我们有合适的发表，那能够就是说在我们在描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在遮盖里面带进建造。好，那以上的点呢就提供给弟兄们弟兄姊妹。
我家四个小孩子小时候有一次太不乖了，那我就很不高兴的把他们责备了将近20分钟。当然他们这样躺在床上，这样躺，爸爸在那样念。在20分钟后过去呢，有一个女儿就问我：“哎，爸爸，你讲的重点是什么？”哎，我讲了，对的，我讲什么？很多时候我就准备，就像洪昌弟兄讲的，我们弟兄们可能真的话有时候真的很多，负担很多，但是讲到最后，连我骂小孩子都不知道重点在哪边。还有想想，对，我就感觉在这个点上面啊，我就很受我女儿在需要申言上面受训练，时间啊，主题重点是什么，先要跟弟兄姊妹说出来，那我的讲评只有一个重点，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不要停止我们的聚集，不要轻易的在任何的聚集的里面请假，也许在那个聚集的里面，主就像众门徒显现，没有像多马显现。兄弟姊妹，我感觉彼此劝勉，任何的聚会里面，日间班弟兄成全、姊妹成全、全召会的成全，我们都做那个小小的城墙，但是呢我站在那里，城墙就不会有漏洞。好，主祝福我们，感谢主。
主使我们的工作、生活、行为，你们都以基督做我们的头，你们来享受基督，并且紧紧跟随召会的指示，继续的往前。你们
紧紧跟随指示往前，我们需要天天来享受话语的供应，神圣生命来更新变化我们前人，使我们能够束缚在严守权柄之下，使我们的城墙能够建造起来。
你们下课好。订便当的请缴费，我们休息到10:20。
阿门。
姊妹，我们坐好啊，我们开始第二堂信息。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先一起呼求主名？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啊，感谢你，祝福我们这一堂的聚会。主啊，向我们吹气，向我们说话，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主耶稣，带我们进入这两篇生命读经里面的内在意义。主耶稣，使我们认识你的心意，成为与你配合的一般人。好，听说今天是就是我先讲，然后大家后面十分钟给大家分组分享。那我希望能抓紧时间，我到五十分。那如果今天时间许可，因为这两篇的内容啊没有太复杂，我想交通一点最近陈实弟兄关于生命读经的负担，如果允许的话。那要来，其实我们也会利用一些的机会，也会跟弟兄姊妹交通。那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纸本生命读经呢？哎，有人已经拿出来了哈。请问有没有需要纸本的？嘿嘿，纸本，如果你要研读，你要进入，需要纸本。如果你只是要抓紧时间呢，只是稍微追求一下，当然手机的电子版也很好，但是纸本还是重要，还是重要。那如果你越珍赏这生命读经呢，连同恢复本圣经，你就会发现没有纸本的，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我们现在就每周两篇嘛，对不对？每周两篇，那我们这样子追求，其实。这个龟兔赛跑也是跑很快的啦，哎，乌龟你不要怕它慢，它一直跑，一直追，哎，不要停下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来之前是不是都追求了两篇哈，要坚定持续。那这一次，其实从去年啊，我们就一直听到，在美国弟兄们啊，一直很关心这个各地。在进入生命读经，其实进入生命读经呢、啊，是帮助我们进入圣经，也帮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恢复本圣经，因为很多恢复本圣经的注解都是从生命读经呢、啊、摘出来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主的恢复啊，是真理的恢复，也是生命的恢复。那如果我没有真理，扎实的真理，主的恢复，下一步不晓得要往哪里去，这也是弟兄们非常非常关心。那陈实弟兄自己做见证，他说他从1974开始到1995，有21年李弟兄释放生命读经。那为什么释放？你要再往前推，主要是李弟兄他到了美国，1962年到1973年。他到各处去开特会，开讲了好多，特别是讲到纳林啊、基督啊、召会，讲了很多。他发现很多渴慕的人，但是他发现呢、啊，这样开特会的效果啊是有，但很有限，所以他就决定采用一种训练的方式，把这些有心的人，在一种规范下面，能够逐章逐卷的，一卷一卷的进入圣经。啊，其实早期他在台湾就有带研经，但是没有每一卷都带，他就
他就决定从1974年开始有了第一卷的罗马书生命读经，一直到1995年，最后应该是雅歌。这21年，当然中间有3年的时间他做了其他的事情，做新约总论翻译，恢复本圣经。但这21年，陈实弟兄他做见证，今天主的恢复能够保守在这种情形，他说因为这一班弟兄们啊，在服事，在话语服事的弟兄们，他都在，几乎都在现场，所以他们进入了每一卷的生命读经。所以今天我们还有这些丰富啊，但是如果他们都已经年纪都70几岁了，再过20年，我们有没有一般人也是也一用这种方式，不是速读的，是啊，扎扎实实的。陈实弟兄这次说是一种吸收的方式来进入生命读经，若是这样，主的恢复就能够往前。所以我们不是跟随一种运动，好像这个当然以前我们也推动过，但这一次弟兄们的负担就不再是只是像2004年这个5年啊，大家也跟了也很好，但你会发现纵使你5年啊，我们那时候都跟了嘛，你其实都读完了，你还不知道我在读什么，不然你现在回头读不是都读过吗？你会发现好像没读过一样，就说我们不太有用一种吸收的方式来进入。那李弟兄讲，他说啊，如果一年我们能够周周读，但他讲说一年能够读100篇，那换算就是一年读什么？一周读2篇，5年就可以读500篇。这样召会啊，就有一种情形啊，翻转过来，召会会刚强。所以2篇2篇也是这样，弟兄们寻求来的。那我觉得台南市召会给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速度，就是2篇2篇。但是很怕2篇呢、啊，大家就不以为意。2篇嘛，哎，很快啦，就草草读过。那我觉得借着日间班，我们真的是，你看我们读过了，现在又来有人有弟兄们帮忙，那回头如果你再认真再回去看，这就以吸收的方式。那这2篇，每一周的2篇就成为你里面一个扎实储存在里面累积的真理，这还不是为着你个人，这样累积的真理呢，是为了众圣徒，也是为了主的恢复，为着你小牌所有新得救的弟兄姊妹，甚至为着你小牌得救多年没有进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拿起负担，我们坐在这里花了时间，我们说主啊，给我一个好的胃口，我们要用吸收的方式啊，一点一点。那怎么证明有没有吸收呢？你把它盖起来嘛，你就想想看这2篇讲什么。好，这是一个可以检验的方式。那我觉得我在建议大家，大家手上有没有每次都会拿到一张对纲要？其实我很鼓励大家，你知道这这个是我们做的了。那你知道周讯上面都有导读吗？你知道是谁做的吗？亲职圣徒。我一直很纳闷，怎么有一般人能够周周做出那么好的材料？那、其实也不是他们做，也不是他们讲的啦，他就能够整理归纳，然后把重点摆出来，你就发现读那一篇，你就能够把那2篇的信息啊，大概简要的抓到，那代表他们花了功夫。那我觉得很好，就是年轻一代的他能够扎实的花这个功夫。那鼓励弟兄姊妹，你也可以花功夫啊，对不对？都没有人阿闷的。你知道我这10几年来就进入真理的方式，我觉得主给我一条学习的路，就是我们讲导言背讲嘛。我每一次来到弟兄们，从10几年前来到弟兄们参加导言背讲前，我自己全部导言背讲过，没有说步骤都很完整，但至少我研过。那研过呢，我就把我的研的思路，我就带到聚会中，我就听他讲，到底跟我研的有什么出入？为什么他这个点啊，一大点跟二大点，他是这么看的，他引经是这么引的，那我就学。但是因为我有预备，所以我学的吸收就好。啊，如果你不预备，只来听一听，其实啊，你最后结束就还给大家。那如果弟兄姊妹，你试着看看， 不论写的好不好，如果你愿意操练，就来下一周啊，或者以后你试试看，几周啦，不用每周操练，你就试着找一周比较简单的，你就自己做一份。好，就是有前言，有纲目，然后有经历应用，然后你再对照站在讲台上弟兄们讲的，你看相似度差多少，哎，那你就发现你的构成慢慢就提升了。哎，我自己是这样操练的，就发现越来越导言背讲，哎，发现我进入的跟弟兄们进入的越来越相似，我就说，哎呀，那有一点点的进入了，还不敢说完全，因为进入还要应用，还要构成，还要经历。那我是鼓励大家弟兄姊妹，我刚才讲这个负担，就是我们需要以吸收的方式来进入生命读经。那当然我没有时间讲生命读经的价值，好，有机会你们可以再把一些的李弟兄的信息拿出来看，你会发现呢，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哎，传家宝，我读几个给你听。他说我们要珍赏生命读经的价值，我们需要看见生命读经信息的价值，生命读经和恢复本圣经是我们在主恢复里的珍宝，也是神所有儿女的产业。 Amen。 那早期你知道早期是没有这样成册的，我们昨天听伍君弟兄讲，他早期去这淡水读书，很多都是口述的，刘老弟兄口述，但是连口述的啊，这些内容啊，丰富啊，你一听你就被吸住了，这些丰富太宝贝了。那今天我才问，书都出来了，弟兄姊妹要有书啊，甚至你的儿女啊，结婚要送他一套啊 ，Amen。陈寻弟兄都是这样子。好，那他说。新约圣经恢复本注解和生命读经信息里所传达的真理，是已过二十个世纪圣徒对圣言领会的精华，所以它是累积的，它不是忽然出现的，它是累积了历世历代二十世纪所有对这个真理的解释领会，通通都摆在生命读经里面。那所以呢，我们需要读生命读经好被真理构成，我们也要读生命读经好得着生命的供应，甚至李弟兄说在召会聚会还有我们照顾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学习使用生命读经。他说当我们这样推动弟兄姊妹研读生命读经，就会提高召会生活的标准，并且带进真正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牌，我们的小牌啊，或是我们的聚会，不是靠外面设计许多的方式就会活起来的，是需要这些，但是我们设计一些这些活动香调也罢，目的是什么？让他的心打开，能够我们抓住机会将我们所享受的这些丰富传输到他们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只有一面预备外面所有外面的安排，聚会的安排，香调安排，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当它敞开的时候，我们能够将这些丰富一点一点的分赐到他们里面。好，那我们回到这一篇，就是说这两篇信息在第二篇以斯拉结晶 读经的第二篇是讲戒言，就连戒言你也可以啊。我们讲戒言通常都是啊，反正就是前言嘛，就稍微看一下就好，可是你戒言也可以抓到一些重点，能够分赐，能够供应。好，我们看戒言前言，我们是不是一起读一下？
说到神的百姓从被掳归回，说一个幻例给我们，这隐藏的神如何在他的选民被掳时秘密地照顾他们。
Amen。 那你怎么介绍这三卷书？那你如果能够抓到一个重点，说哦，这三卷书啊，虽然是历史书呢，但是都与被掳中的神的选民是有关系的，是与我们是有关的哈。 那我们来看，我把摆出纲目，大概也是按着它的这个分段。第一，我们要认识作者是谁呢？他是亚伦的后裔，他是
吃和通达摩西律法的经学家。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进入过第这个结晶读经第五篇，我们就知道哦，他是祭司经学家。哦，你看，我们有进入过就不一样。那第二时间，简单的说就是涵盖约八十年。那内容呢？当然对象是被掳中神的选民，但内容主要是记载什么？以色列人从被掳
两次归回。
好，那是哪两次？等一下再分段就会看到。或许我们先看分段是哪两次呢？第一次是
被掳之人在所罗巴伯的君王领导之下归回，
那是第几章啊？
六章，
一到六章。好，所以你要鸟看这个以斯拉记，你就是可以说哦，就是讲两次的归回。第一次归回是在谁的领导下呢？
所罗巴伯君王。
对，那这就是一到六章。那整个以斯拉记就是多少章？就十章。所以第二段是讲被掳之人在
以斯拉的祭司领导之下归回。
Amen。这是七到十章。那你会不会介绍以斯拉记了？会了吗？哈，就是这记载了被掳归回的选民，他们两次的归回。一到六章，他们是在所罗巴伯的君王领导下，要记得他的身份是君王，君王领导下归回，这是一到六章。第二段呢，就是在以斯拉祭司领导下归回，这是七到十章。好，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抓住重点。那我们来看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点，我把它归纳四个。第一呢，是讲到，当然是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归回，主要是要恢复神呼召他们的目的。Amen。所以是一个恢复。我们都知道这两卷书是一个什么？恢复的书啊，恢复神呼召。神呼召他们做什么？内容就有讲做神的见证。那当然讲到神的见证，一定要回头去追溯到这个摩西所颁赐的律法啊，就见证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好，所以第一个重点，我们要读出在以斯拉记，他是要恢复神对他选民呼召的目的。第二呢，第二面的恢复呢，就是要这个回到耶路撒冷独一的立场，恢复他们的一，因为他们是被掳分散，所以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恢复他们回到一的立场，回到耶路撒冷独一的立场。第三呢，是恢复什么？
恢复他们
对神所应许美地之份的享受。哦，你看，这个第一个恢复神呼召目的，做他的见证；第二，恢复独一的立场，回到耶路撒冷；第三，恢复对美地的享受，神应许美地的享受；第四呢？就是要他的殿得建造，
他的国得以建立在地上。
很熟悉，我们刚才讲了，对不对？不仅有殿的建立啊，也有城，就是他的国的建立。那这就是整个以斯拉。我们可以说，你要怎么介绍以斯拉？就可以抓住这四个重点：恢复神呼召的目的，恢复他们的衣，恢复美地的享受，恢复殿和城的建造。好，那这边摆几个经历应用，时间有限哈。第一个，我是觉得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乃是蒙神呼召的一般人。我们不要读历史，觉得那不干我的事。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都是蒙神呼召，被神分别出来，归他自己做他的见证。我们要见证什么？见证我们只有一位神，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停下自己，为要与神成为一，并享受他，得着他做一切，我们尊荣他做我们的源。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呼召要做神的见证，就是做这位独一之神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常常停下自己，不要以我们为中心，只有他是中心，他是源头，他是一切。好，第二，我们请姊妹们读经历应用。
被掳的离开埃及，就是离开基督，离开了罪基
立场很重要哦。你如果不在正确的立场，你的享受会很有限，很受打岔。好，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这个正确的立场。第三，我们一同读，神需要
一般子民，因为他要得着一个家殿，他要在其中作父，他也要得着一个国，他要在其中作王。主需要他的家和他的国，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这是神需要他的子民从被掳中归回的原因。神需要一个家和一个国，为此他需要恢复。
Amen。 好，所以我们需要看见神的需要。 Amen。 那这几个应用就摆给弟兄姊妹，连戒言我们都能够认识，我们是蒙神呼召的一般人，做他的见证。然后呢，我们要借着享受他，我们能够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城。好，那我们来到第三篇，我们把篇题读一下。
在所罗巴伯的君王领导之下归回。
好，所以这一篇信息我们就要说到这个第一次的归回，就是在所罗巴伯君王的领导之下的归回。好，那纲目呢，因为它其实蛮多点的，我把它有些整并在一起，这样思路比较清楚。第一重点，我们请弟兄们读。
波斯王古列被神激动下召令，命令被掳的以色列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应验耶和华耶利米口所说的话。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要归回。
Amen。 所以这一次的归回有很多方面的配合。第一个就是这个连波斯王古列他的灵啊都被神激动了。你说他激动啊，我们都没被激动啊，站在台上都被激动，然后坐在台下的这些选民也要被激动啊，连波斯王古列都被激动了，那以色列动都不动，对不对？这人我们都要被神的灵激动，那当然就有一个配合，愿意啊下召令。那第二，我们请姊妹们读。哦，所以第一大点是讲到激动，我们要被激动。第二呢，有两班人，我们这一班人啊，以色列人，无论是族长、祭司、列人，他们要怎么样回应啊？要回应，还有古列王，他也配合的合作，这样这件事就能够往前。好，第三，我们一起读。
世人的数目，有些族长甘心献上祭物。
对，我们还需要献上祭物，对不对？重建殿，我们也要先重建坛。好，我们需要奉献，甘心献上祭物。接下来就是讲到重建神的坛，那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要建殿之前先恢复坛，我们需要恢复我们向着神是一般绝对的人，不然是没有办法建造下去的。我们需要先把主权交出来，否则建造很容易受打岔。只有基督是那一位绝对的，我们需要按守在他这一位作为燔祭的基督头上，与他是一，叫我们能够做建造的工作。第五大点，借着重建神的祭坛，我们就能够重建神的殿。那建殿也不容易，他说啊，第六中会遇到什么破坏，重建会遇到破坏。那要不要继续啊？第七点就是继续重建。有没有你所在的小牌有时候会不会受打岔啊？要不要继续啊？
要。
疫情有没有打岔？
要。
要不要继续？
要。
要继续。好，那有没有完成呢？有。借着重建，继续重建神的殿，就重建完成。然后呢，为着重建之神的殿，就行了奉献之礼。开始奉献，完成奉献，神是起头，荣耀归给他。 Amen。 不是我们能。好，那最后被掳归回的人也守逾越节啊，其实就是基督是那逾越节的实际。 Amen。 我们享受他做一切。好，这一篇应用我剩三分钟，我们读姊妹读第一重点。
今天很少庆祝，不知道太大
Amen。 我们需要先顾到神的家，先顾到神的权益。 Amen。 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我们需要顾到神的建造。第二终点，请弟兄们读。
为着恢复神的家，我们需要恢复祭坛。为着召会生活，第一件该被恢复的就是祭坛。
Amen。
我们必须把我们一切所有所事所能的都放在祭坛上，使神得着满足，这是召会生活的起始。
Amen。 所以先很重要，这个顺序，属灵的顺序原则很重要。如果这顺序搞错了，你会发现很多事没办法继续下去。对，为什么你说啊聚会会有打岔？因为我们这个优先次序搞错了。谁没有事啊？对不对？大家都忙啊。有人说啊，连乞丐都很忙啊。大家没有一个人不忙，但优先顺序，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切主权让给神。哎，那这样的话，这个建造的工能够继续，建造的工能够完成。我们需要先恢复祭坛，将所有献上。第三终点，我们一同读。
神使用先言者哈该和撒加利亚为他说话，加强辅助并勉励耶稣亚和所罗巴伯，但神则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借着这样的声言就能建造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具体的说，建造跟声言非常有关，因为只有基督自己能够建造他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供应基督。那个供应基督很具体，就是我们的说话，我们的交通。当然这个声言不仅是在大聚会中啊，你如果说跟邻居啊传福音也是一种声言，对不对？那我跟圣徒交通也是一种声言啊。不要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很随便，我自己很受提醒，好像有一种范围我就很随便的说话，这不建造人。甚至我们的闲谈啊，你可以闲谈一个小时却不花三分钟祷告，就讲完了，自己也下沉，对方也下沉。我们需要啊看见我们的说话不仅是在聚会中说话，生活中的说话，圣徒的谈话，儿女的谈话，就是一种的声言。我们的声言能够建造召会，也能够建造我们的家，成为神的家。好，我们是不是两两有点祷告？